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与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4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还是在4月13号晚上7点到8点半，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官堂带领大众体验静坐禅修，去除烦恼，增长智慧。5月2号星期五上午9点半开始到11点半，以及下午2点开始到4点钟，湛山精舍在大雄宝殿庆祝文殊菩萨圣诞，举行文殊普佛祈福法会，费用全免，欢迎大众随喜参加。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继续延续我们上期的话题啊，菩萨行愿带给我们的人生智慧。我们知道发愿其实不但是一种生命的态度，更加是生命的方向和动力。其实说到菩萨的圣德和行愿呢，就是指引我们人生方向的一盏最亮的明灯。那想请问师父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实践广修供养的菩萨行愿呢？
广修供养呢，主要呢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感恩的心，所谓的知恩报恩，就是对我们有恩德的人，我们要广修供养，包括我们的老师，包括我们的善知识。那么像有信仰的，像我们佛教徒呢，我们要感恩诸佛菩萨给我们的加持。所以我们每逢到寺庙里面去啊，我们要烧香啊，供佛啊，表示一个恭敬心。那么在这个普贤贺愿品里面有一个偈颂啊，讲到广修供养，他说以至最胜妙华王呢，枝叶涂香及伞盖啊，如是最胜庄严记，我以供养诸如来。就是我们要供养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用这个香花来供佛，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香来供佛，乃至于呢在这个佛教寺庙里面呢，各种各样这个庄严记都可以来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虽然我们现在呢见不到这个相好庄严的佛像，就是真正的佛，但还有机会呢能够见到用各种各样的，比如像铜做的啊、泥塑的画画这种画像啊，或者这种像前我们看到的，通常到寺庙看到这种佛像。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佛像啊，就好像看到真的佛一样呢，我们要升起一个稀有难得的心，知道诸佛菩萨呢到这个人间来啊，是给我们人间一股这个正能量，能够教导我们诸恶行善，做一个好的人，心地善良的人。所以呢这个佛菩萨呢就是我们的老师。我常常讲这个寺庙呢就像一座学校，佛法就是一种教育。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社会上啊，有时候会被这个社会不正之风染污我们这个心。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衣服脏了我们要洗，车子脏了也要洗，我们的心脏了也要去洗涤心灵。那么我们可以到教堂里面去啊，或者说我们幸福的到寺庙里面去啊，去参加这个法会啊，共修啊，去念佛啊，那么通过这种佛教的仪式来洗涤我们每个人尘垢的这个心灵。那么按照这个佛教里面有部经叫《毗那耶经》里面的说法，说供养佛以供养佛像， 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呢，大家要多在这个佛前做这个供养，以最殊胜庄严的妙花，还有花幔，还有这个音乐，还有这个涂香，以及香灯。香灯就像我们寺庙里面都有这个油灯，我们可以在佛前里面点这个油灯啊，或是供奉平安灯啊，以种种最殊胜庄严的这种功绩啊，或者法器啊，来恭敬供养一切如来。
那师父啊，我还想请教一下哈，我们想去供养佛，供养佛像，那供佛的物品方面呢，您刚才提到了种类蛮多的，当然是要最庄严最殊胜的一些的资具啊，您再给我们具体的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哪些的选择呢？
供佛的这物品呢，必须是最殊胜的，最美妙的，最上等的，因为佛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导师，是我们大善知识。那么为了要表达你的这个感恩之心，所以呢要把我们最好的来献给诸佛菩萨。我们有时候呢跪到寺庙里面供佛的时候，不要像我们拿水果去供佛，当然是要把这个水果最鲜甜的最新鲜的水果来供佛。我们要去献鲜花，也是要找那个最美的这个鲜花来供佛。那么对于什么样的供品最好呢？那么各种的标准呢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呢，如果自己有条件，要将最殊胜最庄严的来供养诸佛。如果没有条件，也可以呢观想将人间天界的一切供品来供养诸佛，这也是可以的。因为不一定就是说啊，我一定要有钱要买好的东西来供佛才是虔诚。那么我们有钱怎么办呢？我们用观想，心里面啊想到我要把世间最美的东西到寺庙里面来供佛，那么这个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我们觉得什么东西是最好的，就可以作为供养，供养佛，供养佛像，是吧？
对了，所以呢，佛教里面说，这个没有钱啊，我们用观想。这个力量也是很大。
嗯，
我们如果说没有钱的话，我们观想，哦，我现在呢希望呢把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东西我要来供佛。如果你自己呢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最好，就可以用什么样的东西来供养，这个功德也是很大的。所以呢，用什么东西来供佛是最好呢？这个是法无定法，就根据你每一个人条件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喜爱不一样。另外呢，在这个供养的时候呢，不仅呢供品要种类多啊，品质好，而且呢供品的成色也要美观庄严，要整齐整洁，要让人一看就生起一个欢喜心。
嗯，明白了。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呢，供品哈真的是要品种多，而且呢是要品质非常的好的，而且呢要选自己喜欢的，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来供养佛。哎，那我们供佛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师父？
从这个根本上来讲呢，是为了获得佛的智慧。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佛像啊，就是看到这个真的这个佛身。那么见到这个佛，就等于说见到这个真理，所以我们用这个世界上最美妙最好的东西来供佛，就希望见贤思齐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个佛菩萨一样，有着大智慧，有大慈悲，心里面呢能够常常跟大众在一起，与大众达成一片。所以呢，我们供佛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见贤思齐，要为了获得佛的智慧。我记得呢，在佛教里面有一部经里面叫《月灯三昧经》里面说啊，说所有诸佛阿曼啊，一切相依佛啊，悉持供养佛，唯求佛自故啊。因此呢，在供养这个佛阿曼啊、妙香啊、衣服等等的这种积聚里面呢，有发愿。就会形成无限的功德。也就是说，我们在供佛的时候，包括我们供花果啊，那我们在佛前要发愿，发愿我们开智慧，发愿我们有慈悲心，发愿我们不要有烦恼，心里面清清楚楚，不要有迷惑。那么这个发愿就形成了无限的一种功德， 集成无量无边的果实、啊、哪怕是供一杯水呀、啊，或像一朵花，我们都要配合发愿。所以发愿在这个佛教供养仪式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发愿呢就是一种力量，能够消除我们的业障，增长我们的智慧。那么以此供养的功德，让自己或是他人所有一切的友情呢能够离苦得乐，脱离了这个三界六道轮回之苦，化烦恼为菩提，获得无上圆满众等众觉的果位。所以现前服务的如所有智和尽所有的智，就是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佛前供花果，那么发愿要成佛觉悟，要转凡成圣，要跟佛一样的这个智慧。佛的智慧呢是按佛经里面所讲，就是证到无上众等众觉的大智慧啊。就像什么呢？就像呢日光啊、月光啊、星宿光啊、灯光、啊、都代表了自信的般若光明。因为佛教里面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们每一个人自信都是光明的，因为这个妄想执着把我们的光明自信盖覆住了，就像天空一样被这乌云挡住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太阳呢就没办法放光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把心里面的妄想执着迷惑把它剔除掉的话呢，我们本有的自信光明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呢这个灯啊还有这个烛啊就代表了光明智慧。我们作为一个信佛的人到寺庙里面都要去点灯，因为这个灯呢是代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光明和智慧。那么供灯呢既有表法的意思，见到光明也提醒自己呢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啊，希望我们的心地能够得到清净光明。所以在这个佛教寺庙里面呢，就是我们做了好多的供养都是表法的。比个例子，像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灯代表点亮每一个人心中的智慧明灯，那么我们在寺庙里面佛前供这个水是什么意思呢？水呢就代表甘露法水，能够来洗涤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那我们供了这个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花呢就代表无常，花开花落都是无常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花非常美丽，但是呢过了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再好的花呢会凋谢了。所以佛教叫我们说要珍惜这个时间，要发一个勇猛精进心，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去做有益的事情。还有水果在佛教里面也是有特别代表，水果就代表因果，如是因如是果。你种的苹果的树，接下来就是苹果，种下的这个香蕉好了就多了香蕉，种下了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那么结的果呢也不一样，叫如是因如是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水果是代表因果的道理。
那师父啊，在这个供养的过程当中哈，您刚才也提及到了，我们要积极的供养我们自己认为是好的，我们自己喜欢的各种的供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出自我们的一颗心。那我们在心态上有没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呢？
我们在这个佛前供这个花果啊，最重要呢就是代表一颗虔诚的心，同时呢我们心呢通过这个供养以后啊，能够消除我们的这种自私自利还有嫉妒种种的这种凡夫染污的心啊。因为以这个清净心来供养这个如来，如来就是佛了，如同供养自性清净的真如本性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外表上好像说我们是供养外表的这个佛，其实呢外表的佛离不开你的自性的佛。所以呢我们供养如来就如同供养我们自己自性清净的真如本性。即便只是供一朵花或一支香这种供品，也会有无量的功德。因为佛教里面的说我们去供养了不在于多供少，最重要呢就在你的心诚，心诚则灵，只要你心虔诚，那么这个功德就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有好多高僧大德啊， 当其证悟这个境界越高的时候呢，他们对于这个上供十方福，下济三途苦啊，他们就会更加的重视，积累这个资粮。什么叫上供十方福？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呢，我们不单单要学会去供养诸佛菩萨那种祥圣身，同时呢要想到那种受苦受难的民众啊，像比如像哪一个地方地震啊、灾难啊、贫穷啊，我们要去救济他们，不仅仅的救济人间的这生苦难的众生，我们还去救济地狱里面的众生，还有恶鬼道的众生，还有畜生道的众生。所以叫上供下施，对我们的长辈就是上供，对这种比较贫苦的比较可怜的人呢，我们就是下施。所以呢，我们心里面常常要有这个上供下施，这样来不断来积累这个资粮，清净我们的这个业障。因为每个人直接间接的有意无意的都会造好多业障，就是有时候呢你讲话多呢，你不小心你得罪人家啊，因为你讲一句话可能会伤害到别人，人家可能因为你这一句话可能他工作也失业了，所以有意无意我们有时候都会造这个业。所以通过这个修学佛法来广修供养呢，能够清净我们的业障，会消除我们这个种种的这种啊不好的这个业。可见呢，这个广修供养啊，这个福田同样是在修持这个心性。我们大家呢，应该向这个高僧大德学习，养成了经常供养三宝的这个习惯。因为供养三宝了，能够去除我们心里面的这种自私自利、共高我慢的心。通过供养这个三宝，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好多这个非常有智慧的、值得我们学习的这种圣人，那么我们一个人就不会自大。还有呢，我们能够把赚来的钱去买这种贡品来供佛供养，就表示呢你这个心还是有这个慈悲心，你就不会有这种自私自利的心。因为佛教里面讲说，我们人有好多的优点，但是人性也存在的好多的缺点。人的这个缺点是什么呢？比如像贪得无厌啊，还有呢这个好斗啊、共高我慢啊、喜欢发脾气啊、红眼病啊、有嫉妒心啊，还有另外呢就是好坏不分、是非不辨，另外呢就是多疑，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人家对他好的他觉得你为什么对我怎么好啊，有什么企图啊。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人有时候会有这个功高我慢，也稍微有一点点成就以后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呢，人的优点很多，但是缺点也不少。那我们如果常常呢啊，能够跟这个圣贤人、跟善知识、跟好的老师在一起的话呢，就能够让我们这个缺点呢慢慢减少，让我们这个优点呢不断的这个提升。所以呢，这个广修供养啊，对净化自己的心灵啊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广修供养福田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心性了啊。您提到要养成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要经常供养三宝，这是指的是哪三宝呢？
三宝呢，是指这个福宝、法宝、生宝。福宝呢，是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包括我们现在常常见到的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还有药师佛。那么这个法宝呢，就是真理，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的这个法。因为有佛菩萨讲了这种道理以后，我们世界上的人知道哪一生是对的，哪一生是错的，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怎么样离苦得乐，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人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做事情才有意义。所以呢，这个法宝就代表我们人间的这个真理。生宝呢，就是代表清净。从这个狭义来讲呢，是指这个修道的人，比如像出家人或者是各个宗教的这种牧师啊、神父啊，他们这种都是非常高尚的，他为了在传播世间的真理都非常的发心，吃苦耐劳了把这个法传出去。那么从广义来讲呢，就是凡是对于我们生活、工作、事业有利的，这是周围的人 直接的、间接的，那么我们都要感恩，要感恩一切众生。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要善报四重恩，就是第一我们要报答父母恩，第二要报答师长恩，第三要报答这个众生恩，第四呢要报答国土恩。所以我们要有常常养成这个习惯，对我们有恩的人呢，我们都要去供养他们，不管是物质方面呢、精神方面呢，都养成这个习惯。那么有感恩的心啊，你的生活才会真正得到幸福快乐。所以佛教里面叫我们要知恩感恩，对、
好的，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去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恭请达义法师给我们具体的讲述为什么广修供养就是广修福田，以及到底什么是无上的供养呢？
心中有一份爱，那是佛陀的关怀，他指引着我的心，让我更坚定去面对每一天。在心中有一种爱，来自佛陀的关怀，让我们把这份爱用心来灌溉，一起去散播开，让每个人都分享这份爱，让每颗心都能够平静，用这份爱感动每颗心，将这世界变得更有情。
欢迎大家锁定 AM 一四三零频道，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八点钟，将由达义法师为我们讲述佛学和人生。我们今天围绕的主题呢是供养，想请问师父了，什么是无上供养呢？
无上供养呢，就是我们通常呢都有好多不同的供养。 那么怎么样呢？超越有限的这个供养的供养。那么这个是什么样的供养呢？就是法供养。在一切供养中，以法供养最有殊胜。这是释迦牟尼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叫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啊。所以什么叫法供养呢？就是比个例子，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很需要物质上的帮忙，那么在物质帮忙之外呢，我们要给他们的精神上的启示，要告诉他你不能老是在这边当乞丐，要求人家施舍给你，你同时呢你要去找一份这个正当的职业，你要去赚钱，那么你这样才不用每天去当乞丐，用这个道理开导人家。包括呢就是有一些人呢精神受到刺激啊，生活方面啊，感情方面啊，事业方面啊有问题的，那我们可以用来安慰他们，用慈悲心安慰他们，跟他们讲一声道理，这个就叫法供养。所以世界上有三种无上的法供养，第一种呢叫发菩提心，第二呢叫受持正法，第三呢叫依法修行。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叫法菩提心，就是呢我们一个人呢不能自私自利，我们应该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发大菩萨心，就是去怎么样去自利啊，利他啊，去帮助人家，就像观音菩萨跟地藏王菩萨时时刻刻都在想到帮助别人。所以佛教里面也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啊。观音菩萨是只要众生有这个诚心，观音菩萨就会示现，意以和声得度者，吉祥和声偶为说法。那么像地藏王菩萨发这个愿，就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未空誓不成佛。所以诸菩萨常常发愿，我不日地谁日地，就是到那种众生需要度化的地方，他示现到那去度化，这个就叫发菩提心。所以在我们的世界上也是好多地方，只要人家需要我们的，我们尽心尽力去帮助那种需要的人，这叫发菩提心，这就叫法供养。第二种呢受持正法。受持正法呢就是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真理难遇啊，我们遇到这个真理，遇到这个大善知识，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大善知识所指点的这个正法去受持。第三呢依法受持，你明白了这个正法以后呢，我们就依教奉行，按照这个法去修。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现在呢人生难得经已得，佛法难闻经已闻，既然听闻到佛法以后啊，要把这个佛法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那么你这个佛法才能够受用。如果说呢你光听到佛法，那么你没办法得到佛法的利益。所以佛教呢是有修有证，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要经过四个阶段，信解行证。信呢就是信仰，解就是了解，行就是实践，证就是证悟到这个佛法的道理。所以叫三解依法修持啊。那么具体来说呢，有修行供养，利众生供养，摄受众生的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还有呢就不离菩提心供养等等。所以这个供养呢有好多种供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供养。
对，像这个修行供养啊，利益众生供养啊，都是比较容易理解了。什么叫做摄受众生供养呢？
摄受众生供养呢，就是我们对一种众生啊，他在受苦有烦恼，但是他没有智慧，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要去教导他，虽然他是一个刚强难调难服的众生，但是我们要有爱心，要有耐心，不断的去感化他们，去摄受他们。
还有这个带众生苦供养啊，也很容易理解啊。还有勤修善根供养了，不舍菩萨业供养，以及呢不离菩提心供养。我相信听过刚才师父的阐述，我们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了。有没有一些的佛学里面的文献呢，给我们具体的再引述一下呢？
当然在好多佛经里面呢都有讲到这个供养的这个重要性啊，有好多这个法供养的故事啊。那我记得在华严经里面有一品叫普贤行愿品里面，他这个寄送里面就讲到说，我以广大圣解心啊，深信一切三世佛系以普贤行愿力啊，普遍供养之如来。那么这个寄送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深信法界中的每一个唯一成真都有无量之佛，依靠这个普贤行愿的这个威神之力啊，我可以用各种供品啊普遍来供养一切诸佛。这其实呢是在行持佛法。那么这种供养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法供养。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有好多的供养，那么有物质的供养，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法供养，所以叫做无上的供养啊。
有些人呢哈，他们一看到一说这个供养哈，首先想到的就是钱财。其实呢这真的是鸡毛蒜皮的供养了，这个供养的利益哈真的是太微薄。所以您给我们引述了行愿品当中的这个文字呢，我们就明白了，其实呢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所有的供养物品当中啊，都不如用佛法传授给人的功德最大。当然一个人如果是处于贫穷疾病，当然呢是要先施于财，而后呢再施于法，就是最圆满的一个做法了啊。所以古人呢就有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这个说法。
对了，就是我们看到人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拿这个物质方面呢金银财宝去帮助人家，或乃至于去做供养，那这是很容易的，只要你有钱你就做到。但是佛教里面呢说，光这个金钱呢是不够的，你要用心的去供养。所以呢这个精神上的供养，或者是你心里面供养，比你这个有限的物质的供养还要重要。所以为什么叫知供养中法供养最啊，就是我们的诚心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财供养不是最好的供养，而法供养才是最好的供养，原因在于这个法供养不附带其他的这个条件，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后患。因此呢如果有人呢想报答三宝的恩德，那就应该要好好的来修学佛法，通过闻思修来修学佛法，尽心尽力的来受持佛法，把这个佛法的这种因果的观念啊，慈悲的精神啊，传播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传播到全世界，希望每一个人都有爱心，都有慈悲心，都有智慧，那这个是最好的供养。
嗯，听了师父的话，我相信大家都晓得，那种偏于外在的供养仅是供养的一种，供养的真正内涵佛典是有另一番诠释的，助供养中法供养最。
在佛经里面有一个记载，说世尊在圆寂前来到一个地方叫梭罗双树，那么这个世尊呢就让这个阿难呢就铺设了这个座啊，那么然后呢这头朝北以狮子卧的这个形式吉祥卧。那么当时呢有这个鬼神呢以妙花善以福生，那么世尊就告诉阿难呢说，这是鬼神对我的供养，但这呢不是真正的供养如来。阿难就问呢，那么什么是供养如来呢？世尊就回答说了，说如果有人能够受持佛法行持佛法，这才是真正的供养如来呀。那么世尊呢接着就说了一个偈子啊，说紫金花如轮，上佛为为供啊，因戒日 无我乃名第一供。 这个记忆的意思是说啊，以这个大如车轮般的这个紫金色的这个妙花善于这个浮生，这不算对如来的最善供养了。只有证悟到五蕴十八界十二次无我，这才叫做第一个供养啊。所以我们不是刚才讲到说，释迦牟尼佛在他圆寂涅槃的时候呢，在这个娑罗双树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人呢要来供养他，释迦牟尼告诉他呢，他来用物质方面来供养不是第一供养，唯有能够就是呢悟到这个佛法的道理，有了大智慧才是最善的供养。所以我想到这个我们佛教在寺庙里面有一个这个旗子在这个供桌前面，叫什么呢？叫戒定真香。通常呢我们想到这个用香来供佛，那当然这个是表达这个心意啊，但是释迦牟尼想说什么是最好的香来供佛啊？就是戒定真香。戒就是你这一个佛弟子，你要持戒，按照这个佛法的这个道理去受持去行。定就是你这一个佛弟子呢，你要来打坐，要有禅定功夫。唯有有戒有定的人，才是真正的用心香来供佛，这个功德是最大的，叫戒定真香。嗯，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听到这个道理以后呢，我们除了拿香到寺庙去供养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人，要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心清净了，用我们的心香来供佛，这才是诸佛菩萨最喜欢的一种供养。
是的，无上供养的功德哈，真的是相当之大啊！一般的供养呢，根本呢也是比不上它啊。嗯，有些人就认为说嘛，所谓的供养就是可能包一点钱啊，给寺庙啊，或者说给法师啊，或是说烧点香、买点水果供在佛堂摆在那边哈。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学过佛教的道理，他们对这些基本的问题呢也都不是很懂。很多人就认为说供养很简单嘛，没有什么不懂的。但是呢真正来讲啊，听了师父给我们的讲述呢，我就发现很多人可能连最简单的供养都不会。什么是供养的发心？谁是供养的一个对境？那供养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如果连这些道理都不懂的话呢，其实呢就不会懂得真正的供养啊。好的，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师父啊，为什么说广修供养就是广修福田呢？
这按佛经里面讲，这个供佛的功德啊非常大，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是经过三大阿僧祇劫，那么从凡夫修成佛，那么修成佛了以后呢，他有大智慧，所以他是在人世间呢可能是人天慈父啊，他有多好多法语能够启迪我们智慧，能够让我们找到一条光明之道，让我明白了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一切事物它的真相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供养佛，那么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大。我记得在佛教里面有一本书叫释迦谱里面说到啊，说一至福田中，福的福田为最，日益求大果，当供佛福田。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一至福田中，就是我们可以广修福田，有多好多方法，我们这个做善事有好多好多，是吧？但是呢这个福的福田是最殊胜的，因为呢福呢他是一个成佛的一位圣人，所以呢我们供养这个福啊，那么把这个佛法的真理呢不断发扬光大，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钱捐给这个寺庙，让这个寺庙去弘扬佛法，去度化众生，那么比起呢你去做普通的这个福田的功德还大。换一句话说呢，就是同样你要做善事，但是呢哪一件善事是最有利益最长远。如果比较想像我们如果说能够在北美这边建一座寺庙，有法师在那边讲经说法，那么这个佛法它不会间断，它能够不断发扬光大，让大家借这个佛菩萨的这种光呢，能够开大智慧，明白这个因果道理，有这个慈悲心，那么这个叫什么？就叫功德投资。我常常讲说这个投资有好多方式方法， 我们就说把这个钱捐到寺庙，造佛像，建寺庙，请法师讲经说法，那么好多人都到利益的，那么你这个捐款的人呢，功德就功大，
是无限的福报了。
对，所以呢，在释迦谱里面讲说，一知福田中，这个福的福田为最啊，若欲求大果，当供福福田啊。还有呢，我记得在《妙华莲华经》里面也讲了许多供福的功德。普贤菩萨以这个真诚、清净、广大、平等的心啊，来修这个布施，就叫做这个供养。因为这个福报啊，它这个以这个心量是成比例的，你的心量越大，这个福报呢就越宽广。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你这个慈悲心有多大，你的福报就有多大。所以我们常常劝人说，你量大福大，我们一个人一定 要有这个宽宏大量的心，那你的福报呢就会更加的广大。所以呢，供养的这个心量大于一般的布施，这个叫大布施，是修这个大福报的。那么广修供养也可以呢，对治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这种热点。比如像通常我们人呢都会怜惜啊，舍不得啊，说觉得小气啊，比如像有时候我们东西被人家吃了，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凭什么要吃我的东西，所以会斤斤计较这种小事情。那么佛教教我们的就是，我们要量大福大，我们要广结善缘，就是我们有能力呢，我们尽量拿钱啊、物质啊供大家分享。那么这样第一广结福缘，你人缘越来越好，那么你有什么事情人家会来帮忙你，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你现在布施大家，种下这个福田，你将来的福报呢就越来越大。因为佛教里面说，你有一念念的善念呢，那么你就会引来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呢，我们心要常常从这个善念要去广结善缘，这样的话会对着我们的这种小气啊、怜惜啊、不舍的这种热点。那么如果说呢，能够把我们心里面的这种自私自利剔除掉了，那我们就没有烦恼。佛教里面讲烦恼从哪里来，就是你想不开、小气，那么这个人这个无明烦恼就会很重。所以佛教呢说，我们在修学佛法呢，在做善事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在消除我们业障，剔除我们的烦恼，开我们的智慧。我们现在呢，大家都非常幸运啊，能够得到这个人生。因为佛教里面常常讲，人生难得今已得啊，因为我们人呢到这个世界来的不是第一次了，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知道多少次了。那么我们每一次来的话呢，不一定就做人生，都在六道里面轮回，有时候在天上，有时候在人间，有时候在地，根据我们所种的这个善的恶的果报，然后呢去投胎。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临终的时候什么时候东西都带不起，有一样东西可以带得起，叫万般皆不弃，唯有业随身。你临终的时候呢，你的金银财宝带不走，你的先生太太孩子所有的人带不走，那么唯有一样东西跟随你走，就是你平生所做的善事或者恶事，从一种业力推动你到这个天堂或是到地狱。什么佛教里面是个人生死个人了，个人吃饭个人饱啊，你下一生要到天堂去或者说地狱去，就看你现在所作所为来决定将来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一个因果记者这样讲说，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一知未来果，现在做者是啊。所以佛教里面讲的是因果。
那这个因果跟福报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福报呢，就是根据我们以前所种的这个善根，这个福德，就是以前你就是有种的这个善的种子，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得到福报。如果呢以前呢你从来没有做过善事，那么现在就没有福报。就像我们在银行里面存钱，你有存钱，那么你银行里面就有钱，你不存钱呢就没有钱了。所以这个福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非常重要啊！这个人不能没有福报，如果没有福的日子呢会过得非常的艰难。 有福报，生活就会过得自在啊，快乐啊，幸福啊。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现在同样都是人，但是每一个人福报不一样。不要说外面的人，就是看我们家里面的人，我们的兄弟姐妹，每个人福报都不一样，每个生活的情况不一样。为什么呢？就是以前所种的因不同，现在果报也不同。所以佛教里面说，我们如果明白因果道理，我们就不断的广结善缘，我们心量非常宽广，我们有慈悲心，那么我们福报就越来越大。那么这个福报有很多种，都是从这个修布施供养当中得来的。在这个佛教的经典上呢，把它归纳起来有三大类。第一种叫什么？叫财富。那么第二种呢，叫聪明智慧。第三呢，叫健康长寿。释迦牟尼告诉我们呢，这三种福报都是果报，都是以前种的因，现在得到的这个果。不修因，就无法得到这三种果报。世间人以为这个身边存点这个钱财才靠得住，但是呢，万一遇到意外的灾难，比如像火烧啊、大水漂啊，或者被盗窃了，那么这个金钱呢就会丢失了，还是不可靠。最可靠的是什么？就修布施，把这个财富布施供养一切大众，这种持续啊才能靠得住啊。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有钱要多做善事，要去多布施，那么你的福报将来就越大。自己需要的时候要有这个别人来布施还供养给你，以自己的这个财物啊来布施供养，那么这个财富的这个果报啊才会永远享受不尽。所以呢，修这个财布施就能够得到财富，修法布施就能够得到聪明智慧。那么修什么法才能得到健康长寿呢？就修无畏施就能够得到健康长寿。认真的修学这三种布施啊，才能够得到殊胜的果报。所以这个修持佛法复生立身，就是在广修供养，广修福田，就是修的福报的因啊。由此可以知道啊，普贤菩萨的行愿带给我们的不是数十的财富，而是世间上最宝贵的人生的大智慧呀。
太感谢了，感谢师父带给我们如此深的见解和这样的一种境界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位朋友呢，我们要积极的供养啊，平时的生活当中呢，积极的去旅行去实施。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达义法师，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明知宝物得来难，在手何曾做宝看，直到一朝遗失后，每思其痛彻心肝。
明知宝物得来难，在手何曾做宝看，直到一朝遗失后，每思其痛彻心肝。
明知宝物得来难，在手何曾做宝看，直到一朝一世后，每思其痛彻心肝。
明知宝物得来难，在手何曾做宝看，直到一朝一世后，每思其痛彻心肝。
至诚归命喇嘛前， 大道明明为我宣，无奈此心狂未歇，归来人道爱人边。
至诚归你喇嘛仙，大道明明为我宣，无奈此心狂未歇，归来人道爱人边。
节目最后，由李兰为大家播报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4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还是在4月13号晚上7点到8点半，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带领大众体验静坐禅修，去除烦恼，增长智慧。5月2号星期五上午9点半开始到11点半，以及下午2点开始到4点钟，湛山精舍在大雄宝殿庆祝文殊菩萨圣诞，举行文殊普佛祈福法会，费用全免，欢迎大众随喜参加。
明智宝物得来难，在手何曾做宝看，直到一朝遗失后，每思其痛彻心肝。
明知道无得来难，在手何曾做宝看，直到一朝遗失后，每思其痛彻心肝。
明知道无得来难，在手何曾做宝看，直到一朝一世后，每思其痛彻心肝。
明知道无得来难，在手何曾做宝看，直到一朝一世后，每思其痛彻心肝。
至诚归命喇嘛前，大道明明为我宣，无奈此心狂未歇，归来人道爱人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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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时修止动修观，历历情人挂眼前，肯把此心移学道，即胜成佛有何难。